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书第32章。上个礼拜我们看见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买他叔叔的儿子在亚拿图的那块田地。耶利米他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就照着去做。当他买完这块地，他就把买卖的这个契约交给他的文书巴录，而且他宣告说，耶和华已经说了，这个地将来必定再有人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他要巴录把这两份契约放在瓦器里面，可以长久的保存，因为将来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买卖田地、买卖房屋、买卖葡萄园的事情发生。但是上次我们已经看见，其实巴勒底人或者说巴比伦人的军队已经就在耶路撒冷城外要攻打这个城。所以当耶利米顺服神的命令去购买这块地，然后把这个契约放在瓦器里可以长久的保存之后，他就来到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祷告。我们看见耶和华耶利米的祷告，他是以来称颂耶和华为开始，他称颂耶和华是如此伟大有绝对全能的神，而且他很清楚的肯定耶和华以他的大能创造了天地。这就显明不论是耶和华创造的工作，或者是耶和华才刚宣布的应许，应许这地将来还会有人来买卖田地，无论是神的创造或者是神的应许，这一些事对耶和华而言都不是难成的事。这是耶利米的信心，他以称颂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为开始，他就认定这位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虽然加勒底人已经要攻城，而且要把这个城攻陷，但是当神说将来还会有人在这里来买卖田地，也就是说神要把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将来还要买卖田地，耶利米说神没有不能做的，在他岂有难成的事。然后耶利米他就称颂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以及耶和华曾经用大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又把以色列人领入迦南地，也就是神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这块地。不但如此，耶利米接着说，当以色列人他们不遵行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照着他所说的立约的咒诅，也就是说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们必须对耶和华保持忠诚。但是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不肯听从我的话，对我不持守这个忠贞，那么我就要按照立约的关系的条例，我要施行刑法。因为当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基于耶和华的救恩，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以色列人本来是一群奴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当耶和华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诞生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世界有以色列国，那么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晓得这个国家的诞生其实是当年耶和华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西乃山的旷野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这个国家就 成立了，他们的君王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必须对耶和华保持他们的忠诚，保持他们的忠贞。如果他们背弃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说他就要按着他的公义来施行刑罚。而且耶利米说，如今你这些话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个祷告是一个从开始，而且几乎整个祷告都是在向这位神发出颂赞。但是到了最后一句话，忽然来一个峰回路转，耶利米向神发出一个困惑，他说，主耶和华啊，这个加勒底人已经就在这里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你对我说要用银子来买我叔叔的儿子在亚拿图的那块地。耶利米最后的这句话显出他似乎有一个困惑。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耶利米他发出的困惑是不是因为他不信？答案是不是，肯定不是因为耶利米不相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是觉得有困惑，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祷告的一开始就已经宣告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他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困惑不是出于不信，他的困惑乃是像圣经中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圣徒，譬如说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撒拉不能生育，但是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赐福给你。亚伯兰说，我没有儿子，那就是生在我家的就等于说是奴仆啊，生在我家的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由他来继承我所有的产业。但是神说不是的，于是神对亚伯兰说，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继承这个产业，继承我要赐给你的福。所以神把他带到外面，叫他看天上的星星，他说，你能够数算吗？你的后裔也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把这地赐给你，也就是说当时亚伯兰是在迦南地，我把你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我是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但是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他有一个怀疑，虽然耶和华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但他现在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人，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个地赐给我？其实他并不是不信，他乃是想要知道神将如何来实现神这个应许。所以接下来神就跟他立约，叫他把一些牲畜撇成两半，然后有黑暗临到，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会寄居在别人的地方，服侍那地的人一共400年，400年以后我会把他们从那里领出来，带领他们 来得这块地。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当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这个地为业，他不是不信，而是他想要知道耶和华怎么来实现耶和华这个应许。我想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对他说，神，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所以呢，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天使对玛利亚做这个宣告，当时我们知道玛利亚其实已经跟约瑟订婚，用我们现代话讲就是已经订婚，但是呢还没有迎娶，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结婚，没有同房，所以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所以当天使说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换句话说，玛利亚也不是怀疑神的话，她是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能够实现，因为她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怀孕呢？所以天使就告诉她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而且他用一个例子，也就是玛利亚的亲戚以利沙伯，也是已经年老却怀孕，已经怀孕六个月，但是以利沙伯跟他的丈夫撒加利亚，他们听见天使的宣告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出于不信，因为以利沙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异人，但是他们也是不能生育，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天使这个以利沙伯是一位祭司，当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但是撒加利亚就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神的差遣来对你说话，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但是因为你不信，你必成为哑巴。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鉴察人心的，撒加利亚他是不相信天使对他的宣告，但是亚伯兰还有玛利亚，他们不是不信，乃是他们不知道神是会如何来实现神的应许。所以同样的，这里当耶利米他向神表达他的困惑，不是因为他不信。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耶和华就回答他，那这就是接下来第33章第三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他是来到神面前，他来向神倾心吐意，而他不是出于一个不信，因为他前面这个祷告的整个几乎 90% 的内容都是向这位神发出颂赞，所以他这个困惑，他是希望能够知道这些又大又难的事。因此耶和华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把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耶和华的回答。首先耶和华的回答，他是宣告审判，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耶和华他重复耶利米的话， 来向耶利米保证，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他重复耶利米在祷告开始所说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他首先宣告他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表明神他是自我存在，并且他是永存的一位神。当然这个名字包含的意义是非常深刻，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但是强调耶和华是永存的，是自我存在，有绝对全能的一位神。但是他接着说，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换句话说，耶和华肯定耶利米，承认他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这宇宙中一切所有的，包括人类。所以他说，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换句话说，耶和华再一次强调他是全人类的神。这一位创造者，他创造人类，他也是全人类的神。所以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以及我们人类一切的行动，都是在耶和华绝对权柄之下，并且是在他的管理之下。他有绝对的权柄来管理我们人类，以及我们人类历史中所有一切的事，包括接下来耶和华要宣告的审判，包括巴比伦人和巴比伦王。然后耶和华就以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向耶利米保证，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任何事对于我是太难的吗？和合本把它翻成岂有我难成的事，也就是说，有任何事是我在我是难成的吗？或者说有任何事在我是太难的吗？耶和华用这个问句来向耶利米保证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个问句本身不是要寻找答案，这个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耶和华说，在我有难成的事吗？答案就是没有，没有，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再一次向耶利米肯定，没有任何事情对他是太难的，是超过他的能力的范围。任何事，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只要是合乎耶和华的旨意，他都能够做成。在过去，他以大能创造了万有，他是全能的神。如今他继续不断，依然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在回答耶利米的祷告，宣告审判之前，他再一次，耶和华再一次重复耶利米的话，来肯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宣告要以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是一定会成就。于是耶和华就宣告这个审判，他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所以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审判，他必定要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城施行公义的审判，而他将打发巴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并且用火焚烧，把城完全的焚毁。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明审判会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原因。在这个说明里面，我们看到 耶和华特别着重要说明，要阐明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罪惹动他的愤怒。所以你看到一直在重复啊，第29节他们在屋顶上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其实就是惹动我的愤怒。然后第30节他们从幼年以来就行恶，惹我发怒。然后31节这个城从建立耶路撒冷城自从建造的那天开始就不断的行恶，惹我发怒，惹动我的怒气和愤怒。然后第32节再一次看到惹我发怒。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说明耶和华的审判为什么临到耶路撒冷、犹大和耶路撒冷，神特别着重在阐明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罪惹动耶和华发怒。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每逢论到神的愤怒，其实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这是神本身他拥有的一个圣洁的品格，就是神的愤怒。那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耶和华的愤怒，是他对于罪和邪恶所具有的极深的个人的憎恶。耶和华对罪、对邪恶，他拥有一个非常深的个人的憎恶。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圣洁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是指被分别出来。我们通常想到圣洁，我们立刻就是想到道德上的完全。但是在圣经里面，圣洁 Holy 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他是跟一切的受造之物有别，他不同于一切的受造之物，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不但如此，他也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是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他以他绝对的权能来掌管一切受造物。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很多时候人类把神，你看很多的宗教信仰把这个神认为是跟我们人很像，希腊的神话，希腊的神也有七情六欲，但是没有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回教徒现在他们的阿拉，确实他们承认阿拉是宇宙的创造者，犹太人，犹太教确实承认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你看到很多这种各国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启示当中，这位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唯独他创造万有，他跟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而且是无限超越我们，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能来掌管一切的受造物。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人类的罪是什么？因为神对罪和邪恶有很深的个人的憎恶。那什么是罪？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像神，能知道善恶。我们不过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却自比为神，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甚至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呼风唤雨，我们自我倚靠，什么东西就是我认为我有能力来解决。所以罪的本质就是自以为像神，能知道善恶。不但如此，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而我们人类在道德上 是邪恶的。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神是绝对不能够跟罪妥协的。对于罪破坏了神的创造，把神圣洁的旨意践踏在脚下，神是绝对不能够视若无睹的。因此神的愤怒就是神他以他的大能给予罪当得的报应，带来一个把罪完全毁灭的一个公义的刑罚。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愤怒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人发怒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被冒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自我被冒犯，而且有时候人类的发怒是一种失去理性和不能控制的情感，甚至我们人类的发怒含有苦毒和报复，而且人类的发怒经常是反复无常、任性，而且容易暴怒。但是神的愤怒不是，神的愤怒是神他用他的大能来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他是在客观的真理和道德上神对于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刑罚，是神刑罚罪恶所做出一个决断的行动，也是神主动的彰显他对罪恶所具有的一个神圣的对抗。换句话说，他绝对不容许罪来摧毁他的创造，也绝对不容许罪来使他圣洁的旨意被拦阻。而且因为罪是与神为敌的，神的公义一定要给罪所当得的刑罚，施行公义的审判 和施行这个公义的刑罚。所以在这里当耶和华他指控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所犯的罪惹动耶和华的愤怒，因为他们是一再的得罪耶和华，违背耶和华，所以他们的罪一再的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以至于耶和华必须对他们做出公义的刑罚，使用巴比伦人来毁灭耶路撒冷城和犹大。因此耶和华他接下来就很详细的来指控以色列人跟犹大他们惹动耶和华的愤怒所犯的罪。第一，他说他们是在屋顶上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耶和华发怒，这是29节的后半。所以首先他们是拜偶像，在屋顶上向巴利，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风雨之神，那么他们效法迦南人在屋顶上向巴利烧香，而且向许多别的神来这个献祭，惹耶和华发怒。第二，他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恶来惹我发怒。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就是整个南北两个国家，以色列国跟南边的犹大国，说他们自从幼年以来，换句话说是从这个国家成立以来，从这个国家成立以来，也就是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就是始终如一的继续不断的行恶惹神发怒。想想看，一个国家从 耶和华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个国家从成立的第一天，等一等我们就会详细的说明，他们就继续不断的行恶，始终如一的继续不断作恶，惹耶和华发怒。但是第三，耶和华说，31节，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从被建造的那一天开始，神说他们就在被建造的那天，耶路撒冷城就行恶，而且持续的行恶，一直到今日，也就是神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从被建造的那一天开始，就持续的作恶，惹耶和华发怒。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是因32节，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耶和华指出，不但是以色列和犹大一般的百姓，也就是说所有的平民一般的百姓，他们作恶，连他们的君王、领袖、祭司、先知也一同作恶。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恶是涵盖全国，全国的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君王、领袖、祭司、先知到所有的老百姓，从上到下无不行恶，惹耶和华发怒。最后耶和华说，33节，他们已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然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想的。耶和华指控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虽然耶和华不断教训他们，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断的打发很多的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拒绝听从耶和华，持续的作恶。到了南国的一个王名叫马拿西，到了马拿西王的时候，他们的作恶更是变本加厉，达到极点。在列王记下第21章第2节开始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的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而且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但是这里特别是他说，在耶和华殿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但是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而且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邪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惹动他的愤怒。所以到了马拿西作王的时候，是一个变本加厉。他们不但是在各地建造丘坛，建造巴利的祭坛，他们拜万天上的万象，甚至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在圣殿的里面，来为这些天上的万象，为这些偶像来筑坛。虽然 接下来他的孙子约西亚王带来一个短暂的复兴，把这些偶像都完全的除尽，把圣殿里面的所有这些偶像都把它打碎，都把它带到吉伦西用火把它烧毁。但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复兴只是维持短短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犹大人又很快的又回到他们先前的作恶。他们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是指控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并且在那里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也就是说，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角，是一个河谷。他们在那个地方不但给巴利筑丘坛，而且他们焚烧他们的儿女作为祭物献给这个献给亚门人跟摩押人的神摩洛。但是耶和华说，这一切都不是他吩咐，他也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对不起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如此详细的来指控以色列人和犹大的罪，他们的罪是贯穿他们的历史，继续不断的行恶，这是一个持久的，从建国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断过，没有间断过，持续的行恶。不但是持续的行恶，而且是全国各阶层的人无不行恶。他们所行的这些惹动耶和华的愤怒的罪，乃是违背耶和华赐给他们的诫命。我们说了，当耶和华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耶和华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那里耶和华就赐给他们诫命十诫，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和典章，要他们遵行。但是当他们还在西乃山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以色列人立刻他们就违背了十诫中的第一条跟第二条，最首要的两条诫命。十诫的第一条诫命，耶和华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像天上的这些星宿日月，或者说海里的鱼，或者地上的走兽，甚至人的形象，你不可以做这些偶像向他们跪拜。那特别是不可以把耶和华以这些有形的受造之物来代表这位创造的神。但是他们在西乃山，因为摩西上山四十昼夜领受耶和华所赐的十诫两块法板，他们在西乃山下等啊等啊等啊，摩西怎么还不下来呢？于是他们就对亚伦摩西的哥哥说，你为我们造一只金牛犊吧。亚伦就按照他们的这个希望造了一只金牛犊。然后他们怎么说？他们在金牛犊面前献祭跪拜，说，看哪，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用这只金牛犊来有形的一个偶像金牛犊来代表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立国开始，他们首先立刻就违背了最首要的第一和第二条诫命。不但如此，基本上他们从没有真正转离他们拜偶像的罪，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是持续不断的又敬拜耶和华又拜偶像。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好像他们就不拜耶和华，他们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他们 在整个贯穿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的宗教是一种我们叫做混合宗教 syncretism 混合宗教。换句话说，他们把耶和华，他们是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又去拜周围各国的神，而且效法各国拜他们的神明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这样不专一的敬拜耶和华，也就同时导致他们在道德上的腐败。虽然耶和华不断的教训他们，也就是说耶和华不断的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罪，转向耶和华，但是他们却持续的不肯听从耶和华。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七章和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和华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耶和华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然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在第十一章也有相同的话。所以即使神他的宽容和忍耐，神不断的宽容跟忍耐他们，不断的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罪，转向耶和华，可是他们持续的不肯听从。耶和华他的宽容和忍耐是要领他们悔改，没有立刻就施行审判，但是他们执意不肯悔改，他们执意不肯悔改，就惹动耶和华的愤怒，定义必须对他们的罪施行刑罚。所以耶和华说他要打发加勒底人来攻打耶路撒冷，把这城攻取，用火焚烧，使得整个城完全被焚毁。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些事情一定会临到，耶和华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话。但是接下来耶和华他的回答竟然是向耶利米宣告他对以色列犹大国的应许。但是这个宣告应许的回答其实仍然是继续27节的主题，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对耶和华而言，有任何事情是太难的吗？不但审判是耶和华的能力可以来执行的审判，同样的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也有能力来成就，来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仍然是继续这个神的回答开始所肯定的，没有任何事情对耶和华是太难的。所以耶和华表明第四十二节三十六节，耶和华表明这个审判一定会临到，他所宣告的巴勒底人一定会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照样接下来耶和华的应许，特别是他应许将来在犹大地必定再有买卖房屋和田地，因为他要使被掳的人归回，这个应许也必定会临到。换句话说，审判的应许必定会临到，这个复兴的应许也必定会临到。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有任何事情对耶和华来说是太难的吗？但是这个应许 是基于过去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及他赐给大卫的应许。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他说过，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也就是说他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是让他们可以拥有，永远的拥有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耶和华说，将来在犹大地会再有人买卖田地和房屋，因为他要叫被掳的人归回。所以耶和华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他必定会实现。尽管以色列人他们如此的悖逆，如此的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以至于耶和华必须要施行刑罚，然而耶和华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接下来他就宣告这个应许，但是在他宣告应许之前，我们看到耶和华再一次强调他的愤怒。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把以色列人赶到各国。神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的罪是惹动他的愤怒，他在烈怒、在愤怒、大愤怒中，在如烈火的这么强烈的愤怒当中把以色列人赶到各国。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七个应许是奇妙的赐福。这个七个应许其实基本上是重复前面第31章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或犹大人宣告的应许。所以这七个，如果你再去把前面31章读一遍，你会看见基本上是重复第31章的应许。第一个应许，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从我赶他们去的列国，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招聚出来，令他们回到这个地。所以第一个应许，耶和华他应许他要从他赶以色列人去的那些国家把以色列人招聚回来，把他们带回到这地。我想可能基督徒如果熟悉圣经，你立刻就会想到在旧约的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时代，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时代，那时候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下诏，就有一批被掳的犹大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圣城。但是不只是如此，不只是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候有很多被掳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并且在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直到如今仍然继续不断有许多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有一本注释书的作者他说，差不多是以色列人口的二分之一回到以色列，现在继续不断还有从欧洲、从苏俄、从这个东欧啊，从各地，也有从这个南边这个非洲这些地方。那当然我们美国有许多的犹太，也是犹太人的人口非常的多，也有人从我们这里，他们就是等于说回去定居，回到以色列去定居。但是当然这个应许还有一个将来的应验。这是第一，耶和华要把他们从他赶他们去的各国把他们领回到这个巴勒斯坦或者说迦南地。第二，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安然居住，也就是说耶和华应许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他们会住在很安全的一个他们的生活，他们会安居，非常的住在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 第三，耶和华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在31章新约的应许当中一个其中的一部分。31章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约的一个应许，其中包括他们要做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关系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本质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必须听从耶和华，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贞，而耶和华也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来眷顾他们，来保护他们，来拯救他们，来供应他们，来引导他们。所以这是整个立约的关系的一个本质。但是第四，耶和华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合本把它翻成彼此同心同道。如果在原文希伯来文呢，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个道路，使他们得以永远敬畏耶和华，这乃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的福祉。所以第四个应许，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被改变的心，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一个被改变的心，所以他们会有同一个心智，同一个道路。所以耶和华说我赐给他们一个心一个道路，也就是说他们要被赐给一个被改变的心，而且他们彼此有同一个心智同一个道路，他们得以永远敬畏耶和华，不会再像过去不断的悖逆转离耶和华。换句话说，这个应许本身，耶和华应许他们将会有道德上的正直，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像在过去贯穿以色列历史不断的转离耶和华去追求别的神。耶和华会赐给他们一个被改变的心，他们会有一个道德上的正直，他们有一个不分心的专一的跟随耶和华的心智，他们不分心的，他们共同有这个不分心的心智，他们会专一的跟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样整个国家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样式。所以一个道路，一个道路所指的就是他们整个国家的生活样式也会完全被改变。唯有借着敬畏耶和华，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后代才能够得享福祉。唯有敬畏耶和华，所以在箴言14章有这样一句话，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我一下掉了，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一下，这我平常很熟悉这样，总而言之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我想起来了哈，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他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只有借着敬畏耶和华，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后代才可以得享福祉。这是第四个应许。第五个应许，耶和华说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我必不离开他们，我要赐给他们福祉，而且耶和华说我要把敬畏我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离开我。这里耶和华说他要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其实所指的就是第31章所说的新约，新的约。所以在31章的31节到34节，耶和华说我要跟你们另外立一个约，跟过去我跟你们先祖立的约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约。当然这个新的约并不是指一个完全不同的约，其实这个新的约在内容上跟旧的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旧的约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的诫命他们没有能力去遵守，所以这个新的约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一个改变的心，他们就可以有能力去遵守。所以 这不但是一个新的约，现在耶和华加上说，这个约也是一个永远的约，是存到永远的，是永远存立的。但是同样的，这个新的约或者说永远的约，也是基于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的约是一个永久的约。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论国，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论民，我要使你有大名，然后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并且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是一个永久的，神一定要成就。那么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耶和华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当耶和华给大卫这个应许，他也是像耶利米，他就到神面前祷告，但从他的祷告很清楚，他知道地上的以色列国地上的君王只不过是神的代表，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呢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来，他完全实现神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所以神他会信实的持守他的应许，他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但是他怎么样赐福给他们？借着把敬畏他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离开他，那么他们就可以得享耶和华要赐给他们的福祉。所以这个应许跟前面那个应许其实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一个改变的心。但是然后第六个应许，耶和华必欢喜赐福给他们。当以色列人被赐给一个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这样耶和华就能够不断的赐福给他们，这使得耶和华非常的欢喜，他很喜爱赐福给他们。但是唯有当他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把敬畏耶和华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这样耶和华就可以不断的来赐福给他们，这就使得耶和华欢喜。最后耶和华说，他必全心全意忠诚信实的把他们栽种在这地。这个全心全意，我们和本翻成尽心尽意，其实就是 all your heart、好像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一样的，这是用在耶和华的身上。但是耶和华他说他要以全心全意来把他们栽种在这地，这个全心全意这个表达是来强调耶和华是真正会这样做，他全心全意表示说他一定会这样做，他真正会信实的照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栽种在这个地，他将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安居在这地上，永远不再被打出。那么我们知道神这个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但是要等到将来我们看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最后耶和华就针对他所宣告的审判和应许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摘要。42节，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的大灾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耶和华首先宣告，正如审判是必定会临到，审判的临到是确定的，照样他应许的福祉和将来的复兴 也是确定的，也是必定会临到。接下来他就向耶利米肯定，耶利米向耶和华发出的这个关于买地的询问，他说，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个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也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最后针对耶利米向他提出关于买田地的询问，他向耶利米肯定说，将来在这地上会有人来买卖田地，在便雅悯地，因为耶利米的家乡是雅实图，是在便雅悯地，在便雅悯地，在耶路撒冷的四周，在犹大的各城，在耶路撒冷的各地，在整个犹大的所有高山南北两边，所有的各城，人将会用银子来买卖田地，并且在契约上签名，而且请见证人来作证，因为神说他将要使被掳的人归回。这个耶和华七个应许，追根究底是要显明神的信实，虽然是向以色列犹大人宣告神的要赐福给他们，但是追根究底，这个七方面，这七个应许乃是要来证明神是信实的。他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人类的历史是线性的，佛教说轮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线性的，有一定的方向，是向着神所定下的目标前进，直到神使他一切的应许都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如今就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但是这个历史的方向乃是神的应许将完全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来实现。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好像这说的都是当年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关于他们的问题，关于神给他们的审判和神给他们的应许。但其实我们晓得在新约这个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说，如今耶稣完成了救赎，我们这些接受这个救恩的所谓的信徒或基督徒，其实我们仍然需要神在旧约的启示。所以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只需要读新约，我们不需要读旧约，因为旧约其实跟新约是不可分的。那么我们看到特别是耶利米书一再的指控犹太人拜偶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这些以色列人的罪被写下来，都是要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见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杜绝这些罪，我们必须要逃避这些罪，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落在这样的罪中，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在耶利米书还有何西阿书都特别强调他们一个最基本的罪，就是拜偶像。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没有在拜这些有形的偶像， 但其实我们拜很多无形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人任何事物夺取神在我们心中的唯一当得的地位，换句话说，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唯一神当得的地位。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追求的野心，我们的抱负，无论任何东西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占据超过神才当得的地位，那么就是一个偶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拜有形的，我们没有到庙里面去拜菩萨，我们没有做一些像，当然天主教他们做了一些圣徒的像，玛利亚的像，他们也是去拜这些，可是 这是不对的。我们至少我们没有实际的去拜这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拜很多无形的偶像。我们拜科技，我们拜医学，我们拜这个金钱。我觉得金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偶像，连我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就是想尽办法要省钱啊，要拿就是怎么样可以赚到，可以买到最好的这个怎么讲？就最低的价格去买到这个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计划有打算，我们就上网，我们就去查，去 Google， 我们到处去找哪里卖的东西是又便宜又好。我们其实不是说我先来祷告，我想要买某样东西，我先把我这个想法带到神面前，我先来求问神，寻求神给我智慧和引导，不是让钱做主。可是今天我们是让钱做老板，我们不是让神来做老板。我们其实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们真的是拜许多无形的偶像。我们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祷告，或者说花多少时间来按照神的话说，我们去服侍别人，我们去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的金钱我们就是要储蓄，我们要投资，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用神给你们的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你们所做的事情将来在神面前都要被纪念。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其实我们看不见，我们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又敬拜，他们是又敬拜耶和华又拜偶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又敬拜这位神，我们也照样敬拜偶像。我并不是说金钱是邪恶的，圣经说金钱是中性的，所以神才要我们善用我们的金钱来积财宝在天上。那么同样的，像这个高科技，我们现在有手机，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手机对你的重要性是不是超过圣经对你的重要性。你不能没有手机，没有手机你一天你活不下去，你可不可以一天不要开机？好像不行。连礼拜天我们来教会，这手机也是带着，很多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听讲道的时候就在下面滑手机。我们就是不安，其实我跟牧师就是常常有这种经历，有时候牧师把一个 email 送去，马上下一分钟就回信了，马上回，那你就想这个人他是等在那里。就是当然我知道后来有人跟我说，因为他可以设定一个提醒，一个叮、okay? 有一封信进来了，马上叮一声你就知道有信进来了。但是那你也要也难道你就是一进来你就去查，你有没有看到你是被这个东西捆绑，你是被这个东西绑住，你不是真的是可以说进来就进来吧。像我们家就没这些东西，我们家的手机基本上就是放在抽屉里面睡觉，但是我们要该用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牧师出去 他到机场，他需要这个有这个机场的这个，就是说你要登机证，那就是存在手机里面，所以可以用这个做登机证上飞机。但是我真的是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在拜偶像吗？我们不要觉得那些以色列人拜偶像，耶利米书两次说你偶像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一样多，他们拜多少的偶像，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神会把所有的真相都显露出来，把所有的事实和我们人心的意念都会把它显露出来。但是不但是我们又拜神又拜偶像，我们对一些属灵上的劝勉往往也是不肯听劝，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很多时候如果有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长辈，属灵的这个长辈给我们一些属灵上的劝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听，不但不愿意听，而且如果一再的来劝勉我们，往往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再的拒绝听。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有一个人我不断的劝勉，不断的劝勉，但是不肯听，而且一再的拒绝听。尤其是关于拜偶像，我一再的指出某一些方面是在拜偶像，但是听的人，这个人不以为然，他不以为然，他还对我说，你说是偶像的那些东西是我说是偶像，他不认为是偶像。我真是觉得说，其实今天我们对于一些真正出于诚恳出于真理的劝诫，是真正要领我们转回归向神的，我们是往往不愿意听从。而且很多时候如果一再的来被劝诫的时候，我们真是一再的拒绝，就是不愿意听。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宽容跟忍耐。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面临最后的审判，但是神还给我们机会，他不一再的宽容跟忍耐，保罗说是为了要领我们悔改。我们不要一再的拒绝，特别是如果有人给我们属灵的劝勉，一定要听，谦卑的听，不要为自己辩护，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再的拒绝，我们是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到神审判人的日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这不是只是讲当年的以色列人，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有许多的地方其实跟他们面对的是一样的试探跟挑战，我们也必须以他们作为鉴戒。但是从正面来说，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些对神忠心的人，也不可以灰心，因为即使我们忠心的遵守真理，用真理去劝诫，好像我们去年年底说的，教会应该是说真理行真理，彰显真理，为真理做见证。当我们如此去忠心的向神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不可以灰心。即使我们在遵行真理面对各种的困难，面对反对，面对逼迫，面对不论是什么样的困境和挫折，我们也绝不更改，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那些向他忠心的人，将来神会为我们辩明。当我们最后所有全人类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他的称许和奖赏。所以对所有忠心遵行神旨意向神忠心的人，不要灰心，因为神的应许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成就。那么当然我是想到一个人，这个人我想牧师也讲过，可能大家都听过，他叫做伯德恩。他在高中的时候信主，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面他跟另外一个基督徒一起祷告，他们就在校园里面就带动了整个校园许多的基督徒，年轻的人基督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当他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我也许有细节上有如果说有不正确的地方哈，也许牧师会来帮我再指正一下。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他的父母他的家族是很富有的，家财万贯，但是他决定他不要继承他父母的财产，他要做蒙他要回应神的呼召到中国，特别是在回族人当中来做宣教的工作。那么他就在他妈妈给他的圣经写下一句话，他说 No reserve， 没有保留，没有保留，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回应神给他的呼召。那当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要实际的献身宣教的工作，往这个、他先要先去埃及学这个语言。那么那我忘了是这个详细故事，我有时候都不太记得细节哈。他就写了第二句话 ，No retreat， 没有退后啊，没有退缩啊，就是说他继续的要把这个生命委身来顺服神的呼召到中国宣教。但是当他去埃及学语言的时候，他就得了重病，三个月之后他就死了。但是在他死以前，他就在他的圣经写下第三句话 No regret， 没有后悔。是的，神呼召他到中国向回教回民宣教，虽然他没有达成这个使命，就是说连中国都还没有到，只是在学语言，但他说没有遗憾，或者说没有遗憾 No regret， 没有遗憾，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神虽然他没有能够去到中国，但神会继续打发人到中国的回民当中来宣讲耶稣基督和悔改赦罪的道。我想我们也应该对神有这种信心，我们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可灰心，我们的祷告也不可灰心，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是一定要完全实现和成就的。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所启示的关于你的真理，关于我们的真理，是超时空，永远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读旧约，感觉上好像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无论是旧约的百姓，无论是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基督徒，我们都是接受同一位神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我们也都是同一位神立约的百姓。因此过去神你是跟你对以色列人你是怎么样来跟他们建立立约的关系，给他们应许，如今这个立约的关系更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更是可以说更是比他们可以得享这个新约的福祉，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以及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但是旧约以色列百姓跟神你自己之间这个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同样真实的，也是我们需要用心的从他们的身上，从神你自己怎么样来跟他们来对待他们，我们来学到重要的教训，属灵的教训。所以求天父，你真的是让我们每次听你的话都觉得好像这些话就是直指向我们的心，使我们觉得扎心，使我们真的是听见你所说的，我们愿意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按你的话去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